南京疫情扩散，中国采取自疫情爆发以来最严格的限制措施，零容忍政策能不能长期有效？另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指出，新冠将长期存在，我们要学会怎样跟病毒共存。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自从七月下旬南京禄口机场发现德尔塔变体病例感染之后，病毒已经扩散到中国一半以上的省份和北京、武汉等几十座城市。为了控制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体，中国政府采取了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包括封锁、隔离、限制出行和大范围检测等零感染措施。那南京疫情传播链暴露出防疫中的哪些缺口？德尔塔变体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提出了哪些新的质疑？要如何调整零容忍的思维？今天我们邀请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莱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流行病专家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黄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非常高兴又回来。
谢谢您。那南京禄口机场自从发现了9名员工检测呈阳性之后呢，现在病毒已经扩散到了中国一半以上的省份和几十座城市。那中国这个新一波的疫情有什么样的特点？能不能防止成为全国性的疫情爆发呢？
谢谢。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我看到的这一次的爆发主要的特点呢，一个是数目多，第二个呢是分布广。数目多呢，体现在短短的几周之内，我们已经看到有500多例案例的报告。那这个在前几个月总和都不如这一个数字高，所以那么这次肯定是非常严峻的场面。第二呢，分布广，就是说我们看到有17个省和很多城市都提供了都有病例报告，那这个也是反映这个形势非常严峻的这个表现之一。
那这个武汉是自从去年6月感染新冠病例清零之后第一次出现了这个本土的疫情，北京也是在清零后6个月第一次又出现了新冠病例。那您认为这是有防疫漏洞吗？在哪里？
我的感觉呢，就是说这次主要还是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的影响。那我们也看在全球的范围内，不光是中国和很多其他亚洲国家，包括欧美一些国家，也都产生了一个新的高峰。所以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 Delta 病毒的特性，造成了现在这些过去比较成功的一些控制的手段，现在已经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那德尔塔病毒它有哪些特质？科学家对它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是的，德尔塔病毒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新。我们现在看来发表的数据并不是太多，但是根据流行病以及最近的一些报道就是这个研究报告来看，那么 Delta 病毒主要呢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人体里面复制非常快，而且非常病毒量非常大。那么这个呢就导致，如果病毒量大的话，就会传染力更高。特别呢，它的病毒主要是在上呼吸道范围，就是在鼻口咽和鼻部这方面。所以呢，就是造成过去呢，我们认为是这个病毒的 R naught， 就是它的传染因子是2.5左右。那去年我们经常说到这个，那现在呢预测是5到8，就是说过去是说一个病人可以，在平均来说传给2个人，那么现在呢可以到5个人或者甚至到8个人。所以这样看来，就是这个传染力增加非常多。那么第二个特性呢，就是说它可能有更大的这个免疫系统的逃逸因素。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即使过去得过病的人，或者说打了疫苗的人，他的对以后的防范也会有所下降。
那么您怎么看在全球范围内疫苗对德尔塔变体的这个有效率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大概全球一共有只是有将近一半的人那有得到了疫苗，但是呢，这一半人主要是分布在几个国家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到有些国家就是把很多国家分成两种，一类国家就是高这个免疫性的国家，那么另一部分国家呢属于低免疫性国家，那么像中国、美国和西欧的很多国家都属于高免疫性，就是说已经疫苗的覆盖度比较高。那么在欧美的这些国家看到呢，就说即使对 Delta 病毒来说，虽然这个案例还是会继续有增加，但是呢住院率和死亡率是没有增加到那么高的程度，所以在欧美国家，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就是说，意思说我们，只要保住没有太高的死亡率那我们可能对这个政策来说方面，就是对这个 Delta 的病毒可能更多的像流感病毒的政策，就并没有有大规模的关闭学校或者关闭这个经济方面，只是让大家更小心而已。
那现在中国正在考虑用上海复星医药代理的德国 BioNTech mRNA 疫苗来补打第三针。那之前还有很多报道，就是那些主要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比如说像蒙古啊、巴林啊，还有智利，都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现在新一轮的疫情又让很多人来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您怎么看？
我感觉呢，就是 Delta 病毒，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一个因为它的这个特性，免疫逃逸免疫系统的特性，所以对任何疫苗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们看到，像我待会儿会看给你提到的这个图一，这个表格，会看到在从英国，和这个从英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的这个数据表示，那么即使是 mRNA 的这种疫苗，它呢对这个传染的预防还是有所下降的，所以从黑的这个点变到红的这个点，从90%下降到60%到80%。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就是相应的这种研究在中国的疫苗方面有类似的发表，但是我们也可以以此类推，就是说对中国疫苗可能也会有所减少。那么中国的主要的疫苗是灭活疫苗，那灭活疫苗在过去的数字中已经看到，就是它比 mRNA 疫苗的这个有效性已经是低一些，所以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呢，那就是现在中国疫苗对 Delta 这个病毒的有效性可能会更加降低一些。
那现在中国已经是打了16亿剂的疫苗，那在7月份呢，全国的本土感染病例是300多例，那到目前，现在又迅速的增加到500多例了。那但这个数字只是美国和英国感染人数区区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中国继续采取这种非常严格的控制封锁措施，您认为是否要继续采取这个零容忍措施，能不能长期的有效？
是的，中国的政策一直和欧美国家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种零容忍的政策呢，在过去一年之中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几次大概5、6次地方性的这种爆发，都是以这种政策来说，在几周之内就控制住了，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众来说，这个政策的有效性他们还是看到的，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有改变，因为如果有改变的话，可能会引起大家更多的恐慌。但是如果这种现象像这一次一样，有多个城市，而且开始的更频繁， 者控制的时间需要更长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就是更大的这个花销和这个经济上的影响。那么如果这样情况出现的话，我相信政策制定人会有所考虑。现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在讨论，就是是不是应该改变这个政策，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的专家，比如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医生张文宏，他也说这个南京的疫情是对全中国这个压力的一个测试啊。那他说中国也需要考虑长期和病毒共存。那您认为这项零容忍政策如果要调整，要怎么样来调整？
哇，我感觉这个调整的话，因为现在的零容忍主要是说，如果一旦一个地区发生了疫情，那么马上所有的人全民，就是我们所谓的 mass testing， 就全民要进行检测，而且是多次的检测，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的人群的运动，也是花销很大的，所以是否就是说这种检测率会慢，但是会不会像现在就说很极快连夜就开始做这样的检测，这个有可能会有缓解。另外呢，就是说当地的这个行就是旅行会不会不会像现在这样马上就取消所有的航班，这也有可能有改变。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对国外的一些这个旅行的这个限制会不会有改变，我想长远来说可能会但是就像我刚才说，这些政策在过去是有效的，所以现在估计短期内不会有所太大改变。
那新加坡现在提出后疫情时期的这个新形态的防疫措施，就是说重点是要防止和监测那些重症和死亡人数。那很多人就有点不太了解不太理解，那这个对于轻症我们就完全忽视它嘛，就不要再去追踪检测吗？
我觉得也不完全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欧美有些国家已经用了这么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就是因为现在疫苗呢看来是对重症和死亡还是有很好的预防措施，但对传染特别是轻症的预防措施已经有所下降。那么长远来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不太可能就是在反复的把所有的国家就是整个有这个封锁的这个前景。那么这样来说呢，就是对轻症的病人呢可能就更多的像流感病人一样就是让大家自己能够有自我保护及时的有当然戴口罩啦，然后勤洗手，然后保持社交距离另外呢如果有症状赶紧去检测。那么检测早呢有几个好处，一个呢是对自己来说，我们知道新冠病毒的这个影响性跟它多器官的影响性还是有比其他的感冒平常流感是要严重的，所以呢我们要密切的观察这些症状。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传染性高，所以我们早知道也可以保护我们周围的和家人啊或者朋友所以呢就是说虽然政府可能不会说用关闭学校和关闭旅行来减少轻症，但是呢并不是说轻症就可以我们可以就是不管它。
那这个轻症，比如说我得了感，我得了这个发生流感性的这种症状以后，我并不知道我是流感还是新冠，那你要不要去检测？是不是要靠民众的自觉呢？
是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是完全是靠大家知道这个新冠的，特别是在每个地区新冠的流行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有这个感觉如果有一些流感的症状感冒的症状可以尽早的去做检测。那么现在在美国检测还是很方便的，或者是在指定的地区去做免费的检测，或者呢是去要求在家里检测的一些这种 kit 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 我觉得及时检测还是非常重要。那么另一点呢，就是说即使很多有些人不能够打疫苗，或者疫苗对他没有什么作用的话，最近FDA 就是这个药监局又通过了一个新的单抗体的这么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密切接触但是又没有疫苗的保护的话，那么单克隆抗体的治疗可以预防这个新冠的影响，这个也是可以我愿意希望能够提到的。
非常感谢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莱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流行病专家黄志环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新冠将和我们长期共存，我们要怎么样学会和病毒共存？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新冠疫情一年半后，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新冠将长期存在，我们要学会跟病毒共处。一些国家政府正在鼓励民众回归日常生活，向新常态过渡。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家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的疫情限制措施，饭店、商场恢复营业，体育比赛也照常举行，公众在户外不必再戴口罩。那科学家根据什么来判断新冠难以消除？在病毒继续传播的情况下，后疫情时代的抗疫之路要怎么走？那些采取零感染措施的国家要如何重新调整战略？今天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医疗预防及成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宏博士来分析和讨论。王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想请教王博士，科学家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这个新冠病毒不会马上根除？
其实我们这个冠状病毒啊，一直都在我们人群中，它大概是我们一般感冒的 20% 都是冠状病毒。那这个新冠病毒就只不过是个新的冠状病毒。那这个这个新的病毒呢是目前是比较强的啊，但是呢它会不会消失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比较长一点的才可以判断，因为这个病毒是一个 RNA 的病毒，那 RNA 的病毒在复制的时候它会出错，那它有时候出错的时候呢，它这个病毒就变弱了，那变弱的它就消失了，那有时候它复制的时候它出错，病毒变成强了，它就更具有感染力。那我们就像最近的 Delta 的 variant 就是这样子，好，它就更具有传染力。那但是病毒变成太伤害这个它的 host， 就是我感染到人的时候，它伤害性太重的时候，反而把这个人这个人可能就死掉，就没有办法再传播给下一个人，所以它也不能够太强，那它传播力呢是可以速度可以增快啊，更有传播性，但是杀伤力如果太强的话，它也不对病毒来的生存来讲也它也对它也不利的，所以我们要看它的复制的时候，它出错的时候到底是变更强还是变弱，那我们当然是没有看到变弱的那些病毒，我们只有看到变强的那些病毒而已。
您认为这个我们和这个病毒共存要有哪些前提呢？
第一就是说，大家如果还没有打疫苗的，赶快去打疫苗，因为这个疫苗它其实可以预防重症，就是说打完疫苗以后很少看到人家会有重症的。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共存的一种方法，就是说你就算得了也是轻微的。好，那我们之前的一些疫苗，比如敢说流感的疫苗，也不是100%有效。有些人打了流感的疫苗，他还是有会轻微的一些流感的症状，或者是打了这个水痘啊，他还是会有一两例的水痘，不是完全 就是 100% 的这个保护，但是去打它是会预防重症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小朋友都还没有打，因为12岁以下的小孩子现在目前还不能打，那当然12岁以上的我们就大鼓励大家去打，那12岁以下希望可以赶快有疫苗可以打。那个后疫时期呢，那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所以要讲后疫时期比较难讲，但是其实得了这个新冠肺炎以后它是会有后遗症的。那很多得的人比方说他有长期的头痛，或者是他感到一直都感到很疲倦或者是头脑思考的时候想不清楚，或者是他会比较这个他的注意力呀、会比较没有这么像以前这么好，所以我们要观察他的后遗症，然后要对得过新冠肺炎的人，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让他可以就医，让他可以对他的工作或学校有一些比较好的安排，让他们比较可以这个放学呀。
那现在美国、英国啊，还有新加坡等国家已经采取了似乎是终结疫情的一些措施，采取一些开放的措施。像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这个限制了。您觉得现在为时过早吗？
是这样子。那个因为这个疫情已经一年多了哈，一年半以上了。那全部都封闭也不太行。那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步骤就是赶快把这个疫苗的施打率啊把它提高。那其实要开放啊的时候要注意几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室内开放跟室外开放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室外的话因为空气比较流通，那所以呢病毒呢比方说一从人的口或者鼻子跑出来的时候它就马上冲淡在这个大气中。所以其实在室外受到感染的几率是相对非常少的。那在室内的时候因为空气流通有限，那有时候呢因为这个空调的关系啊它还会不断的回来。所以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呢就比较会受到感染。所以如果要开放的话，我是建议说大家如果要到外面吃饭啊你是需要outdoor 比较好，在室外的 dining, outdoor 是比较好的。那不要，如果是在室内，不要待太久哈。另外就是说在室内还是建议大家在密闭的空间，可是还是戴口罩。现在 CDC 也是慢慢在改他的这个 recommendation。还是需要做这个接触者的追踪。如果有人。有跟新冠肺炎的人接触了，你还是要去做 test, 那还是要隔离，避免传染给其他的人。那我们在开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心脏在跳动啊，你不可以一直就用紧的，这样没办法跳动，你就有时候要松这个血才会进来，然后再紧，再松，再紧，跟我们人是一样，心脏跳动也是有时候需要松的，所以你在疫情的控制的时候，你不可以完全都是紧的，这样的话人家会受不了。所以我就是在这个疫情比较少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松一点，那疫情又回来的时候你就是要注意的，要戴口罩，要有一些公共场所就不可以有这么多人去。所以这个我想可能就是你在讲怎么跟新冠肺炎共存。那我们就是像生一场大病一样，你生一场大病的时候你不会马上想出去跑步出去玩，你如果慢慢要恢复，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一样，让它慢慢的恢复到这个到慢慢进入正常状态，所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啊。
就像您说的，这个一直长期控制一年半了，人在精神上也受不了，那个经济也要重新启动才能继续向前发展。那些曾经采取这个关闭政策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它正在放弃零感染，可是它开放了以后在七月底疫情又有回升，然后呢赶紧的就收紧了这个政策。那像这样的国家，那些采取零感染政策的国家，它现在重新开放 会不会出现新一波疫情的高峰？它的风险有多大？
哦，这个零感染本来就很难，因为总是一些有些你没有查出来的哦，它可能没有传播那么远，所以这个零感染这个概念可能要修改一下嘛，哈，就是说，它你可以把它维持在一个感染率以下哦，那这样子社会就可以继续的来运作哦。那至于说这个在这个经济层面的影响，那有些人他工作是需要面对面人去的哈，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电脑上班，所以呢，这个疫情呢，影响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尤其在社会的，比较lower socioeconomic class， 就是说他可能要出去劳动阶级的啊，他对他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好，那一个国家，我想在针对比较低收入的补助。哦，可能要增加，那这样子社会才会平等，才不会社会差距才不会因为疫情扩大，那至于说会不会影响其他的人，我觉得一个社会要开放，那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选择。有些人说，哎，我不想打疫苗 ，OK， 但是呢，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但是社会也有社会的选择，就是你一个国家是要为整体的人民来思考哦，这个 greater good for society。那所以呢，我们会变成说，没有打疫苗的人，他可能能够进出的场所就会越来越少。就说你没有打疫苗，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电影院；你没有打疫苗，你可能有些公共场所包括学校都有可能说你没打疫苗你就可能不可以参加。100个人以上的课，或者是不可以到 cafeteria 去吃东西，好，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空气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之前呢，比如讲说有人想抽烟，有人不想抽烟，所以这个空气到底是谁的？是想抽烟的还是不想抽烟的？其实空气是大家的，所以要有一个规范。这个规范也就是说，社会要有一个规范。如果大家认为说对社会最好就是要打疫苗，那你如果是不想打，而不是不能打，那你可能会有所限制，就是说对不起，这个地方是不抽烟的地方，你不可以进来这里啊。那可能会有所规范，这样子社会才可以继续的运作。那当然在民主社会里面就是要有一个共识啊，这样子才可以推动。
那对于那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它的疫苗接种率非常的低比如说用数据看世界这样一个机构叫做 Our World in Data， 据这个机构统计，低收入国家的接种率呢甚至只有1%。那有人就提出如果一些国家首先开放恢复常态了以后，对那些国家的人可能是会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我当然还没有接种，很多人的国家暂时不要完全开放，因为这样子对他们国家的人民会有危险啊。如果接种率超过30%甚至60%-70%这开放的话，就比较不会危险，这是确实这样。
那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它继续采取零感染的这个政策。那7月底悉尼的感染日。平均日感染人数呢达到了大概是180人，所以悉尼就非常的紧张，又把这个封城的措施延长到8月底了。悉尼的官员说必须要等到这个感染的人数几乎是零才能放松限制，你怎么看这样的政策？
这美国的每一个国家哈，它都有它的民情啊，那它也有它的这个控制疫情的一些措施啊。我想我们是用概念来讲，就是说你不像心脏跳动，你不可以完全紧，也不可以有时候就要放松一下哦，才可以社会才可以运行。那至于哪时候放松，我觉得每个国家自己去决定，包括它的疫苗接种率，包括它的传播有几个 case 来判定。
所以这是可能就是我们新常态的一个模式，就是疫情低的时候放松，疫情高的时候又收紧。那这在今后会不会像流感季一样，我们每年会经历一次新冠季，要不要不断的打疫苗呢？
这个也不一定，就像刚才讲，就是说有可能或许这个新冠疫苗有一天它 变弱了，就是说它在复制的时候，它忽然有这个 mutation， 它变弱了，哦，那可能就慢慢的就不造成威胁。
好，非常感谢王志宏教授。那感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医疗预防及成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